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防部长警告俄罗斯巡航导弹误击将有后果。俄罗斯在叙利亚动作升级，这一行动考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危机的应变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在举行滩头军事演习，日本应邀观摩。白宫表示，军舰驶入有争议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不是挑衅行为。前联大主席涉嫌接受澳门商人贿赂遭逮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和叙利亚相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很快就会感受到所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没有击中叙利亚目标的后果。他说，这将对俄罗斯产生严重后果，俄罗斯有理由担心对自身的攻击。他说，预计几天俄罗斯就将感到俄罗斯人将会在叙利亚遭受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击中了伊斯兰国的目标，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无规律性危害到美国领导的试图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的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坚定盟友，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叙利亚要从内战中恢复过来，阿萨德在叙利亚没有任何未来。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的有争议的军事攻击行动，最近出现不祥迹象，俄罗斯战机至少2次侵入了土耳其领空。分析人士说，无论这是否是有意为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这种做法有巨大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杜尔金在国务院的报道。
莫斯科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显示俄罗斯在里海的战舰向其所称的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导弹。
我看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我现在无法从任何角度评判视频的真实性。
科比说，美国仍然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影响感到关注。
我们看到他们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空袭，90%以上都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与意大利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俄罗斯的战略是错误的。
无论俄罗斯说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没有同意与俄罗斯合作。只要他们继续追求一个错误的战略并轰炸这些目标，我们就不会同意。
一些叙利亚人并不支持俄罗斯加强干预，有些人在阿勒伯举行了抗议活动，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可能是有限的。
俄罗斯无法维持一个巨大的军事行动，从经济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只会越来越不景气，因为他们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什么也不生产。正如我所说，人们从俄罗斯购买产品也只有天然气和石油。
巴尔基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并不是为了从激进分子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要巩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地位，防止他倒台。美国之音记者杜尔金，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行动。在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的危机接踵而至之后呢，我们现在又面临的是普京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那么随着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占据媒体的头条， 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所针对的批评人士再一次质疑这位美国总统是否应该对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反应不够有力和及时。是什么影响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When I make a decision about...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无国界医生组织加紧呼吁对美国轰炸其在阿富汗昆都市的医院进行独立调查，包括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22人在轰炸中丧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通过电话对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向无国界医生组织道歉。奥巴马还通过电话向阿富汗总统对事件造成的平民死亡表示哀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发来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电话中还跟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长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事件调查。
总统向廖医生保证，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调查会就事件真相、当时发生的情况提交一份透明、客观和完整的报告。如有必要，总统会进行改革，减少今后此类惨剧的发生。
不过，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更加信任根据日内瓦公约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对事件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进行的调查。
必须对袭击的真相和事件的原委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尤其是在美国和阿富汗近日对事件的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信任只由美国、北约和阿富汗军队进行的内部军事调查。
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陆军上将约翰·坎贝尔本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这家医院受到了误炸。美国从来不会故意把受到保护的医疗设施作为袭击目标。 坎贝尔说，他已经命令驻阿美军对使用武力进行再培训。阿富汗军方说，军方相信是塔利班反叛分子先从医院向外开火，阿富汗军方于是要求美国空中支援。如今这家医院不复存在，成千上万昆都市居民就没有了合适的医疗设施，
再也没有好的医院了，没有了医院我们往哪里送伤病员呢？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联合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应邀观摩。演习科目是滩头作战。非美日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合作势头不减。不过呢，对此中国驻马尼拉大使日前则表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菲律宾甲米地省沿海举行模拟攻击演习。小型快艇离开登陆舰后快速接近滩头，士兵跳入水中挺进。两国参演士兵在沙滩上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身快跑，抢夺防御阵地。加上实弹硝烟，演习现场实战气氛浓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旅长鲍尔肯尼迪准将说，
这是我们两军很好的一次训练，正如所见，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珠联璧合，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朋友，是盟友，这次演习显示了两军的能力和智慧。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米奥塔纳哥少将说，
与盟友合作一向是必要的，知己知彼，联合训练，不过还是不希望发生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
这位菲方指挥官还说，通过训练，双方熟悉了对方两栖作战的战术、通讯设备以及作战平台的情况。依据菲美签署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美军目前可以广泛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还可部署舰船和飞机用于海上安全需要。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盟友日本应邀观摩这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宫崎晃少将在演习现场说，
这里的环境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因此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中观摩这次演习对我很有意义。
报道说，菲律宾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实时监视南中国海动向。与此同时，日本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飞机，供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巡逻时使用。中国媒体10月3日报道，中国企业2014年在菲律宾取得不俗业绩。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远认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希望中资企业把握先发优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白宫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屿12海里之内，那么这一行动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10月8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准备派遣水面舰艇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目前只在白宫授权。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预计这一行动将在2周内展开。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有关报道，但是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有争议岛礁12海里内的这一行动不是挑衅行为。欧内斯特说，这不应当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首先，美国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活动，因为美国总统致力于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原则。美方当然在这个地区没有领土主张，但是我们积极鼓励在领土主张方面有分歧的各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分歧，来保证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不受阻碍。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召开共同记者会时，重申了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飞行和航行权利的原则， 这一原则适用于南中国海地区。欧内斯特还说，中国的本能反应是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在挑战中国，但是美国的政策是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些崛起并试图在全球扩大影响的国家同时也肩负一些责任。欧内斯特说，举一个例子，你不应该只因为自己更强大、更有影响力、军事上更先进就欺负你的邻国，你应该寻求通过外交解决争端，即使这些争端与领土主张有关。这是美方鼓励中国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应该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他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对美国国事访问后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会面。据报道，布林肯表示，美国愿意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两军在反海盗、维和等不同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他在与杨洁篪会面时，双方都表示要落实习近平访美的共识，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在美国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习近平访美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议员们认为，习近平访美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作用。有议员表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没有奏效，中国现在仍然没有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法庭、开放的媒体。有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都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7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以及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访问并没有推动中国人权。
There was no noticeable progress on worsening human rights.
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习近平主席用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的说法，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进行辩护。
共和党籍的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美不但没有帮助改善中国人权，而且有负面影响。他说，中国还关押着政治犯，腐败猖獗，多次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如此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现状。
和习近平并肩站在一起，而不是迎面挑战这些问题，这样做无法帮助改善现状。
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上说，25年前他就带头反对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的美国政府说，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将促进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他询问在座的证人，
过去25年，中国出现了更公平的独立法庭制度了吗？中国现在允许反对党试图代替执政的共产党吗？中国现在有更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前来作证的经济、网络安全、人权各方面的人士都给予否定的答案。只有在新闻自由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博士认为，这方面中国有所进步。
中国还没有就任何议题提出任何问题的完全独立的媒体。不过，中国媒体比过去活跃，特别在经济问题和社会议题上，他们可以报道的内容界限有所扩大。
邵建龙议员说，他在90年代曾经相信，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能够改善中国人权，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现在承认，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多数承诺都没有实现。人权问题上，我有时候以为在好转，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认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甚至已经对美国影视业产生了影响。他提到，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来美国以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陈光诚还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扮演蝙蝠侠的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不过舍尔曼议员对陈光诚说，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陈光诚在听证上对美国国会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议。
现在比如说国会，我们现在就立法禁止这个中共这些人权迫害者入境美国，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他们对本国人民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程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面对中国国营企业全部或者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电脑芯片制造商的企图，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政府会对微电子产品供应链保持高度的警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次长弗兰克·肯德尔10月6号表示，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称，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15%的股权。今年7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并采取步骤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武器和技术的核心，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们说，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认为，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可别人也能这么做。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可能行不通。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但也要提醒自己，有些军事能力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中国侵华紫光集团试图全股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如果正式报审，可能不会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该公司部分收购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的方案，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举办双十酒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4年的国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应邀出席，并在仪式中致辞，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也强调，美台双方有共享的价值，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上彼此合作，台湾是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被华盛顿市政府列为历史古迹的双向园里，美国政学界、华盛顿外交界及大华府侨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这个庆祝酒会。十多名美国联邦国会议员也到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他近年来多次访问台湾，也在众议院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支持美国对台转移军舰，促进美国与台湾加强关系。如今 TPP 达成协议，他也会继续支持台湾在 TPP 有一席之地。罗伊斯说，
And the reason we are so engaged.
我们与台湾密切接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确定，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贸易方案，台湾也必须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我们要看到台湾被包括在里面。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表示，过去五年来，美国都同意让台湾在双向园举办双十酒会，正足以显示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敬意和美台双边关系的紧密。美国与台湾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等全球事务上合作，奥巴马政府也视台湾为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柏瑞光说，
The US and Taiwan are partners in Asia and throughout the globe.
美国与台湾是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伙伴，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包括坚强、公平和理性的经济体制、航行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繁荣的亚洲。
在酒会现场，媒体注意到双向园今年为何去年一样在前院大草坪的旗杆上升起国旗，这是否受到元旦双向园升旗事件影响，美方施压不让台湾政府在双向园升旗？对于这个问题，沈履循没有直接答复，他说酒会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国徽，庆祝仪式上也有唱国歌的程序。今年大部分的布置都和去年一样，美台在各方面的议题都有良好的沟通合作。沈履循说，
真的现在讲我们互相的问题，我们随时都有各方面的沟通，好不好？包括不管是这个双向园，不管是我们其他 TPP、TIFA Talks， 我们最近很多事情嘛，南海也好，我们都各种问题都有沟通，好吧？我大概这样子讲。
由于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双向园草坪上陈列着一架飞虎队员当年驾驶的 P-40 战鹰战斗机模型，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沈履循对到场致贺的罗斯福总统孙子大卫·罗斯福表达对他祖父在二战期间协助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谊。大卫·罗斯福则致赠了当年罗斯福总统同意飞虎队志愿队员协助中华民国的秘密备忘录副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稍后呢，您会听到更多的消息，包括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荣获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介绍一名19岁的美国男生在新疆闯荡的经历。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和台湾相关的消息。12个环太平洋国家星期一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达成协议，这对积极争取加入协定第二轮谈判的台湾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要成为 TPP 的会员，台湾还有一些障碍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是否包括中国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时，传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消息。12个成员的谈判代表在历经5年艰辛谈判后，终于在亚特兰大的谈判中达成协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对台湾加入 TPP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态发展。中国没有参加 TPP 谈判，不过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要加入 TPP 可能会面临中国阻挠的政治障碍。韩如博承认，中国的压力或许排山倒海而来，但过去一段时间他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过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时，美国政府已经言明不会考虑中国因素。韩如博说，
really have been very impressed
In the discussions I've had wi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我在和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时，对他们的态度印象深刻。他们强调，在评估台湾是否符合作为 TPP 候选成员的条件时，中国不会是一个考虑因素。不过，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允许中国成为台湾加入 TPP 的红灯，那将设下一个极不寻常的先例。而且，那不只是影响台湾而已，中国也会对别的国家一样这么做。
韩如博说，台湾要加入 TPP 将是一场艰辛的战役，因为中国已经有过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对东盟成员施压而达到目的的经验，北京有可能在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上使用相同的手法。韩如博说，
Yes, it's going to be a hard battle. The Chinese will look for a country.
是的，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役。中国会在 TPP 成员中挑选一个他们能够施压的国家，我们已经看过这种潜力，几年前的柬埔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东盟正在协商一个有关南中国海的声明，但在中国对柬埔寨施压后，导致东盟无法达成一个有利于东盟的较强烈声明，所以中国的确有一个样板能够拿来运用。
韩如博表示，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台商业协会在协助台湾入世过程中曾经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他们也会努力向美国政府游说，表明台湾加入 TPP 符合美国的利益，进而取得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承诺。TPP 的12个成员，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外，也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成员。台湾经济部官员说，正在等待 TPP 协定内容公布，以便就此进行评估。台湾也将派代表团到美国与奥巴马政府讨论有关 TPP 的议题。美台商业协会的韩如博说，他们届时将会举办活动，协助推动台湾加入 TPP。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有一连串最新的消息。首先报告两则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向拉美裔领导人保证，将继续倡导对美国的移民法进行全面的改革。他说，美国的伟大来自于建造机会，而不是建造围墙。奥巴马是在给拉美裔党团研究所的颁奖晚宴上对大约2000人讲上述那番话的。尽管奥巴马在任期内进行全面移民改革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奥巴马利用这次演讲机会突出了他和几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该问题上的分歧，从而为2016年大选定下基调。奥巴马说，他希望共和党议员效法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他当年谋求的移民改革本来可以为无证移民申请入籍提供法律地位和途径。奥巴马指出，布什说过，不能靠煽动人们的愤怒来达到使国家团结的目的。在奥巴马抵达晚宴之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短暂讲话，太多美国人看不到拉美裔对这个国家是有多么的重要。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荣获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彰该机构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对构建突尼斯多元化民主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且说，他们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后的民主化努力因政治暗杀和社会动荡而被削弱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和平政治进程。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由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行业贸易和手工艺联合会、突尼斯人权联盟以及突尼斯律师团组成。星期五，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布了该奖项的归属，并指出， 和平奖由四家组织共有，不属于某个单个组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讲述两个年轻人的故事。首先呢，是19岁美国学生闯荡中国的消息。一名名为扎克的美国男生近日完成了骑摩托车穿越中国西部的旅行，他只身前往新疆，亲历了当地人热情好客与沿途警方数次检查，在返途路经张家口时遇到车祸，至今仍在北京养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采访报道，他采访到了这位男生，并让他讲述了此行的见闻，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19岁，在美国那个弗吉尼亚大学上学，刚刚读完大一了，现在就是放假了，放假之后就跑到中国去买了个摩托车，
穿越戈壁，领略大漠的风烟，西出阳关，饱览长河的落日。铁马丹骑，横越中国，只为一段海外的经历和中国风情的感动。这辆 BMW 800毫升摩托车是 Zack 靠哥们儿的帮助在北京买的，还上了京 B 的牌照。
北京有两种，就是京 A、京 B。京 A 是室内的，就是四环之内全都能骑，那个京 B 的话就是四环外。
就靠着这辆二手摩托车， Zack 今年6月14号从北京出发，途经保定、烟台、南京、哈密、吐鲁番，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喀什和阿克苏。山高水险，风急雨骤，一路西行， Zack 贪婪地收获着月牙湾的清秀、戈壁滩的雄浑以及维吾尔人的热情。是什么让这位19岁的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如此着迷？ Zack 曾在北京上过一年高中，从此迷上中国。虽然长着一张洋人的面孔，但是开口说中文四声圆润，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非常好啊，对我非常非常热情啊，一直就是给我提供免费的什么住宿啊，免费的什么晚饭这些。
不过 Zack 在新疆旅行时，那张和汉人不同的脸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我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要被查，有一天晚上从一个饭馆，应该是晚上喀什时间8点多，那个北京时间10点多，从那个饭馆出发到那个宾馆一共有1.5公里，应该被4次查了。
Zack 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新疆拍摄的照片，他甚至会用北京最流行的汉语说：
我真醉了。
新疆多次发生暴恐事件后，当局加强安保和反恐措施，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从喀什往回走的时候，好像过了18、19个检查站，其中应该有15个查我了，因为好像我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维族，对吧？
由于这个美国小伙子长相与维吾尔小伙子有几分相似 ，Zack 经常受到特殊的关照，但是他的美国护照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然后有一个那个警察跟我说：“你下次肯定要带护照，要不然后果会非常非常重啊。”
天有不测之风云，在 Zack 完成历时1个多月、横越大半个中国的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凯旋返回北京的最后一天，事故发生了。
到一个有点泥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左转弯，然后就是摔倒了。
车祸在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发生，但是这位被压在车下的美国小伙子没有预料到的是，他被压在车下喊救命后，路人的冷漠。
好像一共过了40多个车， 其中没有人愿意帮我，全都是这种见速到我这边就见速慢行，拍我照之后就走，我一直跟他们说，你求我你们帮个忙，就是给我打120，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然后都不愿意帮我，等了40多分钟才来一个愿意帮我的一个车。
40多分钟和40多辆车经过之后，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记者好奇地问：“这位司机为什么停车救人？”“
因为人好，
还是有好人。”“
对，还是有好人。”
Zach 给我们谈话的时候，笑着向记者展示了他小腿上的绷带，两条狭长的外科手术切口上的缝线，断成几节的 X 光骨骼照片。美国大片中兰博的硬汉形象似乎传承在这位普通美国少年的身上。他虽然只有19岁，但血液里流淌着美国牛仔开发西部的冒险基因，和同龄中国男生以小鲜肉典型形象为美，形成强烈对比。
你这样的生活，你父母不担心你吗？
不担心，我父母还是比较尊重我本人的那个独立，本人的自由。
19岁
啊，
一个人开着摩托车。
我们美国的文化呢，就是你一到18岁，就是父母也不要管你的太多。这不是说我父母现在还有点担心，不过就是没问题。
Zach 说他到中国来全靠哥们儿帮忙。他告诉记者说，目前他住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哥们儿家养伤，过几天拆了石膏之后，他会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继续学习。将来还要不要继续骑摩托车探险？答案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讲述了 Zach 在中国的经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纪录片《孟婷的承诺》。这个纪录片讲述呢是一个生在中国、长在美国女孩的故事。这位女孩子和其他将近10万个孩子一样啊，因为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和1990年代初中国开放国际收养，她在大洋彼岸找到了新家。有所不同的是呢，吴孟婷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这部纪录片最近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播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吴孟婷的英文名字叫利基穆德，她是10万名自90年代初期开始从中国被收养到西方国家的孩子之一。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得到来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双方的爱。吴孟婷的生身父母是在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农村家庭要男孩的压力下忍痛割爱的。不过孟婷依然不停地强调她是一个幸运儿。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纪录片制作人常昌富历时6年多制作的《孟婷的承诺》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并在2014年辛辛那提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及2014年费城亚裔电影节观众最喜爱奖。
我们这个做专题的目的也是这样子，让大家来参与一种社会现象，来讨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吴孟婷不到5岁时被美国穆德夫妇收养，在西雅图长大。她9岁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信，对方自称是她的生身父母。12岁那年，她跟随美国养父母回到中国，见到生身父母和弟弟。当时她承诺要在成年后回到中国与他们相处。2011年，18岁的她兑现了承诺，与生身父母相处的1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逐渐了解了当年事件的原委。由于中国执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并伴随着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奶奶则坚持要孙子，孟婷的父母只好把她藏着不上户口。孟婷有了弟弟，她则被送到别的村子寄养。她的生身母亲说，尽管如此，他们从来都没有要丢弃孟婷的想法。后来吴孟婷在寄养家庭被计生部门发现，被强制送到孤儿院，而后被穆德夫妇领养到美国。失去女儿一直是夫妻心头的伤痛，他们后来离了婚，孟婷亲弟弟的心理也受到影响。 戴安·西格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我喜欢这部片子平衡叙述的方式。
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放松独生子女政策，但仍然坚持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种政策饱受西方批评。在导演常昌富看来，中美两国对于这一政策的看法大相径庭。
在美国这个语境里面，就说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就说情感化的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而且呢可以说是一面倒。那么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在主流媒体里面就是说就是与邪恶专制就是说剥夺人权有关。
他认为中国人虽深受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奇特的政策似乎是认同的。吴梦婷说，随着他对亲生父母和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的了解，他理解和宽容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国在1990年代初开放国际收养，因此很多孩子现在都已成人。回过中国探亲的吴梦婷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我觉得我能够在美国长大特别的幸运，特别是在我的生身父母家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很明显，中美两种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你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
吴梦婷的中国生身父母和美国养父母共同赞助他的弟弟来美国留学。梦婷说，以后他会常常去拜访生身父母，但没有要搬到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列为珍宝币集体诉讼案被告的中国相声演员姜昆八号委托律师发函，声称从未参与富豪集团的活动，并要求控方澄清，否则将提出反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的律师刘龙珠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公司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指控洛杉矶县亚凯迪亚市的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珍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名列被告的包括富豪集团执行长陈立、亚凯迪亚市华裔市议员鄂志超和中国相声演员姜昆等多人，以及富豪集团和相关组织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等。指控的罪名包括欺诈、违约、证券欺诈等13项，求偿金额超过1亿美元。刘龙珠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富豪集团和相关公司的宣传材料。名列被告的亚凯迪亚市华裔市议员鄂志超曾经多次为富豪集团的活动，包括所谓数字货币珍宝币的问世而站台讲话。他在遭到媒体质疑时表示自己被利用。鄂志超星期二晚上突然辞去市议员的职务，市长代为宣读辞职书，据称是因为健康和个人原因而辞职。中国相声演员姜昆也名列被告，他委托的洛杉矶律师赵连星期四发函给刘龙珠，声称刘龙珠公开发表不实材料，严重损害他的客户姜昆的名誉。律师函指出，首先，姜昆从未同意成为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成员，他也从未参与任何跟该会或美国富豪集团的活动。律师函指出，2014年7月，姜昆发表公开声明，清楚地和促进会划清界限，并警告投资者不要相信该会利用他的名字所做的任何集资宣传。对于姜昆划清界限的说法，刘龙珠提出质疑。他表示，第一，姜昆的声明去年七月才问世，而他的客户去年一月已经投资珍宝币。第二，姜昆说他和美国富豪集团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说明他和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无关。第三，姜昆声称在日本进行的以他的形象和名义举办的各类集资活动全是骗局，但没有提到该公司在美国的集资活动。刘龙珠曾出示一份促进会的印刷品，上面有陈立、 鄂志超和姜昆等人的照片，文字说明指出他们都是促进会的发起人。赵连律师指出，如果控方拿不出把姜昆列为被告的实证，姜昆会以诽谤、滥讼和不实指控等罪名提出控诉。他强烈要求刘龙珠停止对姜昆的指控。刘龙珠当天向赵连回函答复，他邀请姜昆和律师在10月22日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双方当面对质，提出证据，澄清事实。刘龙珠表示，如果姜昆的证据和说明圆满，他才会要求原告停止对姜昆的控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台湾，国民党换柱的风暴持续延烧。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星期四在中常会后首度同台碰面。面对中常会将召开临时全代会的决定，马英九表示他呼吁多沟通，并且表示支持党的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华世界民族和平展望10月8号在台北举办第八届世界和平大会，马英九总统和洪秀柱副院长都获邀出席。马总统到场面对媒体询问有关中常会的决议时说，他对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表示支持。马英九总统说，
在选情艰困、士气不振的此刻，我们国民党应该更加团结振作，并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半年前能够在国民党无人出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担大任的洪副院长呢，我们对他表示敬佩。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朱主席跟洪副院长多沟通，我会支持我们党中央的决策。
洪秀柱在预定早上10点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晚到了40分钟，因此只和马英九总统短暂擦肩见面，两人简单握手问候，没有共同接受媒体的采访。洪秀柱在致辞时幽默地说，时间来得巧，台上的贵宾都离座，剩下他一人孤单的身影。他也重申自己身份一点都不尴尬，他目前还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会上说，
孤独两个字从我离表开始就感受到，但是呢，离表过程当中一路行来，我不孤单，我不孤独，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同在。今天刚才特别谈到了，我的身份很尴尬，我的身份一点都不尴尬，我还是目前中国国民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在10月7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谈到了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主张有所背离。洪秀柱利用在世界大会演说的机会大力阐述自己的两岸政策，他还强调自己的两岸政策和马英九总统的两岸政策相符合，他的意中就是中华民国。洪秀柱说，马总统执政7年，两岸的交流发展才有今天的成绩，但要确保这样的成果，要深化马总统的九二共识，两岸政策必须要有所突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说，
我在主张两岸的主张上面跟马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的确在某些地方讲的是更明确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去面对的话，对台湾的下一代是非常不利的。
洪秀柱还说，两岸和平协议将会使两岸现状制度化、法治化，两岸和平才能走向世界和平。他还表示，我们可能不喜欢，但不能不面对，要为人民做事，不能只说空话讨好人民。洪秀柱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即将召开的遴选会有何想法，或将对国民党采取哪些后续行动，他一改先前的麻辣言论风格，说要学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答复，只表示我再想想。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在纽约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表示深感震惊和困惑。案件与联合国拟在澳门建造会议大厦工程有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向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驻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贿赂，此人名叫约翰·阿什。曼哈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
As alleged, for Rolex watches,
指控书说，为了劳力士手表、定制西服、私人篮球场，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出卖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全球性机构。被告人在贪欲驱使下，涉嫌在商业和政府中组建贪腐联盟，将联合国变成了牟利的平台。
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也极尽奢侈挥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事件表示震惊困惑。现任联大主席摩根斯·里克托福特说，
I can only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言，假如指控得到证明，实乃对联合国诚信的致命打击。
尽管检察官担心阿什有潜逃的可能，但是法院还是同意对其以100万美元交保，软禁在家等候审判。与此同时，阿什的律师表示将动用外交豁免权把官司打到底，还他一个清白。
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我们有2个小时的节目是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我和各位在中国时间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最近举行了为期1个月的释放20人活动，关注20起女性由于自身信仰或为其他人维权而被不公正拘留的案件。这个活动第18天的主题是关注被关进政治犯集中营、遭受饥饿、强制劳动、死刑和折磨的8万到12万朝鲜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在残酷的朝鲜集中营系统，妇女遭受强奸、性暴力和强制堕胎。过去逃离朝鲜的人描述了会被投入监狱的政治罪行，包括焚烧旧币、批评政府的币值改革、坐在印有金日成或金正日照片的报纸上，谈及金日成缺乏正规教育，以及涂抹或损坏金氏家族的照片。得以逃离朝鲜的政治犯的描述尤其令人不寒而栗。曾被关押在第15号集中营的金永三说，他和其他犯人饥饿难耐，会吃牛粪中挑出的玉米盒。他说，如果我们哪天抓到老鼠，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餐，我们不得不吃任何活物，吃任何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或者长在地上的草。释放二十人活动结束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说，我们对关押这些犯人的政府以及与他们类似的组织说，如果要想赋予女性权能，就不要因为他们的观点或信仰而关押他们。对这些女性和他们的家人，我们始终在说，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会继续为你们以及像你们一样的人的获释奋斗。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